我们先贴父，我们众弟兄姐妹和牧堂的朋友，今天聚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歌颂你、赞美你，感谢主对我们每一位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乃至出行当中的保守和看护。我们更要感谢主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属灵的生命。上个主日，我们这里有几位弟兄姐妹在主圣灵的引导和启发下，或决志，或决定受洗归主。为此，我们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也祈求主继续保守他们这些新的属灵的生命，让他们在生活中还是在教会充分感受到主你的大爱，从而活出主你的大爱、主你的样子。我们祈求圣灵时刻与我们每位同在，这祷告和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
阿门。
请坐。我们第二首歌《宝贵十字架》，这首歌我们也唱两遍，再重复一次副歌，先。 第三种呢，线上的国际，这首歌我们也唱两遍，重复一次这个。
定的时间，今天图文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我们一起用同声的方式一起朗诵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节，请。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个领5000的人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拒绝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碾紧，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碾取，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谢谢，下面时间交给长老。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用歌声来赞美你，不但从我们的口中唱出赞美的诗歌，也是从我们心里面 唱出对神的赞美，因为你愿意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带着一个仰望的心，带着一个永待主为王，我们的救主的心。当我们这样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你的宝座设立，众人都在这里仰望主耶稣，你自己高高坐在宝座上接受我们的敬拜，圣灵就按照我们所要的，我们所祈求的，就应允给我们，因为你话语是信实，你永远不会落空。我们也看到主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与我们所立的约，这约是永远不会改变，这约是永远长存，这约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但是这个约也成为我们的主观的经历。当我们相信接受主你在十字架赦罪的救恩的时候，圣灵也随着这样的工作来印证主你的死是有功效的，因为在父神面前正是这样被父神所悦纳。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人在这里，心也在这里，使我们在这里聚集，虽然是外面炎热的天气，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享受到主与我们同在的安详和平安。我们愿意把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 让我们每次听到主的话语的时候之后，我们都可以慢慢的来思想，慢慢的来体会，慢慢的来查考，来查验里面那美善的，使我们看到五千的、两千的、一千的，哪些是盟主所悦纳的，哪些是真正有生命的，哪些是知道用感恩来回报主，哪些知道我们的生命都在主的手中。让这样的信息再次激励我们，虽然是新约听过不少次的信息有关这方面，但是圣灵工作的时候，在我们心中必成为一个新鲜的，必成为一个新事。我们感谢主，上个礼拜有多位愿意觉志的，求主圣灵在他们心中继续的工作，好让他们的觉志、十字架的救恩在他们里面真的是有根有基。因为神你自己的拯救是透过十字架，是永不改变的一个事实。我们人不能做什么，唯有从创始成终的那位主所做的，才能存到永永远远。我们献上祈求、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下面请同传道传讲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实际上这两个礼拜啊，我都在上课，因为我现在在神学院修课，我在博士班修课。因为这个礼拜要来讲释放信息，我就向神祷告说啊，求你给我一个信息，怎么样比较会适合教会弟兄姐妹们。我就一直祷告，突然那个我的老师在上教课，他就说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交账啊、哦，对啊，主啊，我就来讲这个信息好了。好，我想刚刚弟兄姐妹已经念过，这段经圣经很长，对，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比喻，马太福音24章、25章，这两章圣经呢，最主要是讲是末世论，对，耶稣基督他亲自讲的末世论。24章讲主再来，讲这个世界末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来之前，这个世上会发生什么事，然后。25章是主要是用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就是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昧的童女。第二个比喻呢，就是刚刚我们所念的，三个仆人，一个5000，一个2000，一个是1000。第三个比喻呢，是讲到山羊与绵羊的比喻。实际上，这三个比喻啊，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警醒，等候主再来。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就是特别提到耶稣带他的门徒一起。在耶路撒冷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完毕以后呢，他们就离开了圣殿，然后出来，从圣殿出来之后呢，门徒啊就跟耶稣说，你看主啊，你看这个圣殿是何等的壮丽，何等的美丽。结果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是看到这个殿宇，你们不是看到这个圣殿吗？其实我告诉你，有一天这个圣殿要被毁，而且被毁到一个地步，就是一块石头不会叠在一块石头上。哇，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以后呢，这是一个预言，告诉门徒有一天这个圣殿会被毁。门徒听了这个比喻以后很惊讶，如果我们 再去好好读马太福音前面的话，耶稣好几次都提到他要被死、受死、埋葬，然后第三天复活，而且他还要再来，第二次还要再来这个世界上。第二次来呢，他是要审判，对，审判这个世界。所以那个门徒开始就问耶稣两个问题，对。当他们走到这个橄榄山的时候，耶稣就坐下来休息。耶稣休息的时候，门徒就跑到耶稣面前来问耶稣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耶稣说过，这个圣殿有一天要被毁，而且毁灭到一个地步，就是一块石头不会沉重，不会叠在一块石头上。第二个问题，那个门徒问耶稣的是什么问题呢？你第二次，耶稣经常说他还会再来，哎，然后要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呢，门徒也问过耶稣，到底你什么时候会来？耶稣他说，他要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连他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门徒就问耶稣，门徒很有智慧，就问耶稣说，这样能不能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预兆？对，所以问了两个问题。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耶稣怎么来回答关于圣殿要被拆毁这件事情呢。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要会意。意思就是说，关于圣殿被毁这件事情呢，但以理书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你们好好去查考，你们就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毁。对，所以呢，事实上关于圣殿被毁这个记载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七十个七的那个意象里面，对，有提到。我想好像以前我有在这边也大概有介绍过，今天可能因为很久了，我看一下，好像是2016年我曾经大致讲过，我今天再把它重复一下。对，那次讲的比较详细，今天我就大概再跟大家复习一下。以色列人呢，他们被俘虏，被巴比伦国俘虏满70年的时候呢，神他就向但以理启示70个7的意象。哎，这个意象呢，是告诉但以理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从但以理看到这个意象，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主再来，整个过程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哎，所以呢，因为但以理书是属于这个启示文学，我们读圣经啊，如果要弄得清楚，我们必须，因为圣经是用三种文体来写的。第一就是一般叙述文，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明白圣经讲什么。另外一个文体呢，是用诗，是用写诗的方式，诗歌的文体来写。还有呢，另外一个文体是启示文学，用启示，而且启示文学呢，里面都是图像，很多的图像，很多的数目字，而且启示文学大部分是讲未来要发生的事，对，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但以理书啊，是属于启示文学，对数目字啊，对那些里面那些图像要有一点概念。七十个七这个意象呢，事实上不困难，很简单。对，他讲到七十个七，我们把它分三段。第一个是就是七代表一年，对。第一个是七乘七，就是49年，对。另外，这是第一组，第二组呢是62个7，这是434年。然后中间有个空白，对，我想这个呢， 但以理书就没有提到，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在启示录会补上去。啊，最后呢，一个七呢是七年，所以有三组，七乘七，又是二乘七，然后一乘七。第一个七是四十九节，是讲什么呢？天那个神像这个但以理，就是让他看到的异象，就是在当他听到这个异象开始的那一天，到那一天开始四十九年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波斯王要允许以色列人来建圣殿。这个建这个圣殿呢，总共要花四十九年，花四十九年。结果这个预言后来真的是这样，后来波斯王真的下命令说，哦，你们以色列人犹太人可以回去建圣殿。那个圣殿真的是建了四十九年，断断续续。这是第一个预言，完全实现。第二个预言是讲什么呢？耶稣基督的降生，也为弥赛亚，救世主要降临。什么时候降临呢？就是第二个六十二乘七，就是从建这个圣殿建造完成以后，434年，大概就是那个范围，那位救世主要降临。所以耶稣基督降生了，但以理书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概什么时候降生？所以那个，所以当东方的博士到耶路撒冷来寻找这个新生王的时候，叙利王把那些文士招来啊，问救世主要什么时候降临？他们都知道了，事实上他们对圣经很熟的，对他们知道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救世主要降临。而且在圣经里面也记载降生在什么地方，所以但以理他预言耶稣降生的时间，事实上是很准确的。然后但以理他还预言，就是耶稣降生以后啊，要钉死在十字架上，要牺牲，对，结果后来也实现，对。然后他要带来救恩，最后呢就讲到圣殿被毁。这边就讲到，就是当耶稣基督当作为救世主，他为世人罪死在十字架之后呢，他是没有讲多长，之后要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圣殿被毁。你看但以理他在几百年前就已经预言这个圣殿要被毁，所以呢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这个圣殿真的是被毁了，而且是被那个罗马提多将军把它毁掉，而且真的是一块石头没有在一块石头上，就像这样毁灭成这个样子。所以耶稣那个但以理的讲了那么多的预言，一个一个都实现，最后呢蓝色这个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呢但以理书里面就没有提到太多，可是就是在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他就把它补上去了。所以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是两章很重要的圣经，它把但以理书跟启示录把它连接在一起。如果没有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的话，但以理书跟启示录是很难连接的。所以24章跟25章基本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要发生什么事，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也叫做教会时代，而且也是恩典时代。最后就是 但以理书他提到世界末日，对，七年大灾难他都提到了，而且七年大灾难分为两部分，前三年半要发生什么事，后三年半要发生什么事，他都提到了，最后是耶稣再来，主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好，我们再来，这刚刚已经因为门徒问耶稣这个圣殿什么时候被毁，所以耶稣叫门徒说你们好好去读但以理书，但但以理书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但以理书所说的预言后来一样一样发生，圣殿被毁的事情也是照样发生。对，所以圣经基本上就是他已经把整个我们这个从创世到这个世界结束要发生些什么事情已经写得清清楚楚，是我们没有好好去读。对，没有好好去读，所以 去读但以理书可以让我们心中有平安。对，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事情事实上圣经里面早就提到。对，接下来呢第二个问题是门徒问耶稣说你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对，因为耶稣曾经跟他们说但那日子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没有人知道的。所以耶稣跟一个门徒说既然不知道能不能告诉我们有什么预兆。对，末世你再来之前这个世界末日之前会有什么预兆，耶稣就告诉他们，他说他要来之前呢，这个世界会有个现象，就是假基督兴起，而且是假冒基督的名迷惑很多人，这个已经发生了，现在已经发生了。对，比如说像在韩国，对，也有个牧师，他冒充，他跟信徒说他是耶稣，对，就叫文先明。对，中国大陆也出现耶稣基督了，东方闪电的，他说基督已经降临，现在临到，而且这次降临是女人的身份，是啊，我们现在也进入末世，对，还有很多大概慢慢会出现这些事情，在末世的时候都会出现，而且第二是什么呢，多处有饥荒，这个世界上会有饥荒，会有地震，你们如果好好去注意新闻呢，现在每一年地震的频率啊，一年比一年多，而且越来越紧越严重。对，然后这个饥荒也是很严重。对，那第三是什么呢，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你们每天打开报纸或者看新闻大概大部分都是这种新闻，打仗跟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现在在打仗不需要用武器，对，经济也是战，网络也是战，各种战，而且百姓跟百姓之间不和睦的事情越来越严重，还有就是第四，圣徒要为耶稣基督的名受害，受迫害，我们看到现在基督徒啊。受到的迫害越来越严重，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你看基督徒都被迫害，只要你站出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都会受到一些迫害，我想你们都很清楚，常常看报纸的话，然后就是教会的情况，教会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有很多的假先知出现，而且在教会迷惑很多人，我想你们应该听到很多地方他说他是先知， 很多先知在出来，假先知，然后假牧师就是冒充，冒充他是说神的话，事实上他们是在替魔鬼撒旦做事。然后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会跌倒，就看到这些会跌倒，而且教会也发生过，教会是讲爱心的地方，但是在末世后你发觉教会里面大家对彼此陷害，然后彼此这个恨恶，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教会。然后第六呢，不法的事情会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这是也包括社会上的，我们看到不法的事情不断的增多，人的爱心就越来越冷淡。然后第七讲到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讲到最后福音要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然后那时候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所以呢最后告诉我们，我们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是耶稣基督他亲自说的话。而且这些话这些事情现在都已经在发生，在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就严重，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呢已经很接近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了。我介绍一下，在末期主要来到的时候，刚刚是讲发生很多事情，当千年大灾难要来之前呢，圣经告诉我们教会会被提，教会时代会结束，而且教会会被提，然后教会要跟耶稣基督在空中相会，而且接受耶稣基督台前的奖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信耶稣，我们不需要信耶稣，真正信耶稣的人不需要经过千年大灾难。千年大灾难是很苦的，很可怕，但是信耶稣的人，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要被提，然后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是活着的人，死掉的人呢要复活，身体改变，与主在空中相会。所以耶稣说到底什么时候他会来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警醒。然后今天呢，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整天讲说啊，我们要警醒啊，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很多人听不进去。情况就像是这个挪亚那个时代，也是发生同样的事情。挪亚那个时代啊，人类败坏到一个地步，神他说他懊悔造人，他后悔造人。但是有一个人叫挪亚，这个人是很敬畏神的。他挪亚在神的眼中是个义人，所以神就透过挪亚去向这些人传福音，叫他们悔改，然后也叫挪亚建方舟，因为神他后悔造人，他要毁灭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也希望给世人有机会悔改，所以挪亚花了100年的时间，他建那个方舟建了100年，就等于说他在那100年他也呼应当时的人悔改信主，他告诉当时说这个世界要毁灭，要被洪水所淹灭，但是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耶稣他已经告诉我们，而且他已经在马太福音24章讲得很清楚，他要来之前的一些所要发生的事情，虽然今天都已经在发生了，我今天这个时代人还是 还是跟当初挪亚那个时代差不多。对，所以也是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了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对，所以虽然是耶稣基督已经讲得很清楚，而且这个但以理也讲得很清楚，然后启示录也讲得很清楚，主要来的日子是怎么样，就现在是越来越近了。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上个礼拜三位朋友信了耶稣，对，我们信耶稣是不是上天堂，就等着上天堂。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信了耶稣得永生就等着上天堂，什么都不要做了。虽然不是，耶稣基督他没有这样的教导我们。我刚刚说过，马太福音24章是讲预言主再来，25章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就是警醒等候，就是预备主再来。而且因为25章有三个比喻，所以今天我们只讲一个。那个比喻就是耶稣基督他做了讲了一个比喻，就是有一个主人，他要出远门，所以他就把他三个仆人叫来，一个凭他们的才干能力，然后第一位给了他5000，第二位给了他2000，第三位给了1000。拿到这5000那个呢，那个仆人呢，他就是很忠心，对，他又去赚了5000，就变成10000。后拿到2000那个仆人呢，他又很努力，对，去赚了2000。第三个仆人呢，他就把这个钱呢，拿去埋在土里面，对，很安全。可是再过不久以后呢，突然主人回来了，主人回来以后发生什么事呢？主人就把这三个仆人叫来算账，对，算账。哎，第一个叫来，我当初给你5000块，哦，5000两银子，后来发生什么事？哦，那个仆人说，我就用这5000块呢，我又去做生意，现在赚了5000，总共是10000块。主人听了很高兴，就说，啊，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交给你管理，你要进来跟我一起享受欢乐。第二个仆人来见主人的时候，主人就问他，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第二个仆人说，你当初给我2000，我又去做生意赚了2000。主人也很高兴，说，啊，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我要把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进来跟我一起享受欢乐。第三个仆人，就是拿到1000块的仆人来见耶稣的时候，见主人的时候，啊，就说，主人啊，我知道你是很严厉的，没有重本你要收，对，啊，我就很怕，所以呢，我就把这1000块呢埋在土里面。哦，主人啊，现在我这是1000块，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啊，他主人看了以后就很生气啊，就说，你这个又饿又懒惰的仆人，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钱去放在银行里面生利息？所以主人就把他的1000块收回来，给这个10000块的。这个比喻最重要一句话在这里，25章21、23节，主人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去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服侍主啊，在我们这一生，对，神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对，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对，比如说我们会理师，对，有理师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啊，我们会帮助人，我们会炒菜，不管神都给每一个人的恩赐。哎，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教会，教会是什么样呢？就像身体，对，我们的身体啊，有不同的器官，才能够组织成一个身体。对，教会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头，然后呢，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肢体。对，我们肢体要彼此合作，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对，教会生活呢，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所做的为神做的每一件事情啊，神他都会纪念的。所以这段经文教导我们，我们要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对，神他按照每一个人的能力，你的恩赐，然后他赐给你，对，赐给你的这个，有的人是5000辆，有的人可能1万辆，有的人可能是2000辆，但是不管多少，我们要忠心，对，在小事上忠心，而且呢，我们要良善，然后我们要以这样的态度警醒等候主再来。良善，我去查考一下这个字典啊，这边讲说，良善是什么呢？就是美好的，对，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美好的见证，然后有益处的，我们多做有益处的事情，然后光明的，就是我们要做事要光明正大，无亏的，就是我们做不要亏欠人，然后有慈爱的心，对，这是我查到，对，定义，对，一般的都。就字典中告诉我们，然后呢，在马太福音第25章还有另外一个比喻，第三个耶稣的比喻是什么的？讲到当审判的时候，主耶稣他的右边是绵羊，左边是山羊，他对右边的绵羊和那群绵羊，他说了一些话。他说了什么？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对，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狱里面，你们也来看我。对，是啊，这就是教导我们什么叫做良善。对。就是我良善不是嘴巴讲一讲，不是想一想，不是看一些书，生活当中我们要活出这种良善的见证。对，耶稣说我们只要在一个小纸上，对，一个很小纸上身上做这些事情，实际上就是做在耶稣基督身上。还有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你们要行善，就可以得到神的称赞。就是讲到我们的善行。虽然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对，因信称义，不是行为称义。可是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要活出这个见证。对，我们不是靠着这个行为诚意，但是呢，我们要活出好的见证，就是善良，对，让别人从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好见证，而且这些神他都会纪念，对，在教会也是一样，对，我们需要彼此帮助，在 耶稣基督他快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可以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对，你们是我的门徒。还有忠心，对，字典里面怎么讲我去查了一下，就是真实诚恳。一个忠心人是他很真实很诚恳，而且他很诚心，而且很尽力，然后尽上自己该尽的一切本分，是一个尽忠的人。圣经里面就是另外一张经文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这样讲说，求你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是主来的日子快近了。对，我们看到很多现象。对，主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要怎么等候主。对，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就是最重要的两句话，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良善。对，主良善的仆人。对，而且呢我们要做主忠心的仆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良善忠心，然后在家庭里面也是良善忠心，然后在公司上班也是要有这个良善忠心的好见证。对，这样我们就做盐做光。对，在公司在我们工作上，对，做光做盐，然后在家庭里面也是有美好的见证，在教会的生活，团契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要活出这个良善跟忠心的美好见证。因为这一切不是为这个长老做的，为神做的，我们是为主而做，因为主要报答各位。对，最后呢我结束，就是我虽然是因为今天我讲的道比较简单，就是两句话。对，我们要等候主再来。对，要怎么等候主再来呢？就是希望说主再来的时候啊，我们就像那个五千两银子的那个仆人一样，就是我们尽忠，然后受到主的奖赏，然后最后就说我再把最重要的那句经文再读一次，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这句经文。好，马太福音25:21-23是同样的，一起同声读。主人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的快乐。好，我想就是大家记住两个字，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等候主再来。我们怎么样等候主再来呢？主就是要我们良善忠心。当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呢，哇，主看到我们说，哇，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小事上忠心，我要把更大的事情交给你，进来吧，跟我一起来享受我的欢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你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主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主啊，有时候我们都感到恐惧。主啊，我相信在你里面有平安。主啊，我们也从圣经当中 看到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在你的掌控当中，因为历史是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你里面，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活出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真的是又良在你面前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以这样的心来等候你再来。是吧，求主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流露出你奇妙的爱，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掉你的丰盛，靠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门。
现在是迎新的时间，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的弟兄姐妹？好像没有哈，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今天聚会。现在就是感恩代祷事项，就是感谢神在那个上主日，有几位弟兄姐妹回应上传道的呼召，有刘杰、李善莹、Samantha，他们还有这曲波。他们响应回应呼召节制，所以我们教会在近期会开设福音征道班，所以集体相信我们会再公布。还有同时也有三位姊妹决定要受洗，有刘角叶、吴慧欢和金敏，这三位他们决定受洗，所以我们教会决定是在会在感恩节或者是圣诞节主日会有受洗，来请这三位姊妹要把那个就是写一下个人的见证，大概写大概一页左右，在那个页纸左右，在8月15号交给长老，然后长老好安排那个受洗的课程。还有就是我们在8月11、12号有福音见证会，讲员是赵鹏博士。单张在后面，所以请大家预留时间，也请大家也邀请亲朋好友来，所以8月11号跟12号两天。还有我们教会每一年的退休会是今年是定在9月14到16号，9月14到16号，讲员是正道福音神学院的一个副教授林慈敏林慈敏博士，所以请大家预留时间在9月14到16号，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地点是跟我们前一样的地方。还有我们教会执事会的会议记录也在后面，还有我们今年初的关于教会我们崇拜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的一个调查结果也在后面，所以在桌子上，所以大家可以去拿去了解。那报告就到这边，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灵魂与体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召你们的是信实，他必成全这事，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一位都可以留下在交易厅有点心。